现在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段，因为今天很短，我们再看一小段。六章的第一段，我看来看去，我觉得应该合并在第一章的第一章到第四章的那个不合一的问题里面的一个原因。一节到八节，我们现在看一节到八节，整个第六章题目应该是，因为我们今天不多讲下面的两段了，但是总的这一段这一章的题目是重价买赎当荣耀神，就是最后一节，请大家念啊。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当然是针对淫乱的问题，淫乱的问题就得罪自己的身子，伤害自己，当然也伤害别人，所以要荣耀神。但是第一段里面也是不荣耀神，什么问题？一节到八节，则不情愿吃亏。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这个问题，我们看现象是彼此告状，那是现象啊，彼此相争，第一节，然后第七节彼此告状，那太不应该了，你们怎么彼此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面前。但这个根子是什么？就是第七节后面两个问号，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这就是根子。所以为什么教会存在很多问题，彼此分门别类，嫉妒纷争，就是大家都不肯吃亏，一句话也不吃亏，非得我占上风啊！当然真理我们是应该不容忍不容忍，不能妥协，这倒对，但是我们一些是什么呀，一些个啊无原则的问题啊，我们老旧人常常就是不能吃亏，不肯受欺，不肯吃亏，这就不是十字架的道。所以保罗带领人就要走十字架的路，十字架就是牺牲，十字架就是吃亏受欺，效法主，效法使徒的脚踪。所以我就把这里啊放作是第五点，从第一章啊，我们再稍微重复一下，哥林多教会存在第一个大问题，分门别类，嫉妒纷争。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原因就在第一章十八节开始，就是不明白十字架的真谛，什么是十字架的真的意义，他们不懂，所以嫉妒纷争，拿这夸口，拿那夸口，而没有高举十字架，这是第一个。第二是什么？第二就是不明白属灵的智慧，而夸耀属地的智慧，不明白属灵的智慧，智慧是从圣灵而来，那就是第二章。第三章将会出现什么原因？为什么嫉妒纷争？第三章的原因就因为属肉体，因为属肉体，所以才产生嫉妒纷争，有嫉妒有纷争，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第四章我们上周所提的，责备他们自高自大，这里面就包括什么呀？随便论断，过分效法人，又是老我作王，自高自大。有人自高自大，一定有嫉妒纷争，哪里有自高自大，哪里就有嫉妒纷争，因为我瞧不起你，你瞧不起我，我要高，你也要高，自高自大，都不肯卑微啊，不肯谦卑，所以自高自大。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六章的第一段是第五点，基督纷争第五点什么？所以保罗责备他们不愿不情愿吃亏。我们老旧人都是这样，其实都一样。现在要学习，学习什么？学习主耶稣怎么舍己，情愿吃亏，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哎呀，人家说我们恩典院不好，人家说我个人不大好，这心里就不大高兴，这就是情愿不情愿吃亏。反过来，人家夸奖我们，心里就美滋滋的，这就是对世界没死透，对一切人的一切称赞呐、啊，人的对我们的肯定啊，我们常常就不肯吃亏。十字架就是吃亏，不情愿受欺，受欺就是迫害啊，被藐视，被轻看，被误会，被冤枉啊！像我们的同工一直被冤枉，那怎么着呢？那你还要照样？你说我这个目的，说我那个存心，我该传道还传道？你们说我们不对，说我们这个不对那不对，我们还要照旧。我们在神面前有罪，我们要自责。如果不是的话，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因为不情愿受欺，不情愿吃亏，所以这个一节到八节这一段，他们的现象什么就？彼此相争，彼此告状，而且告到不信主那里去。所以保罗为他们都拿 翻滚。所以保罗说什么呀？啊，我说这话是叫你们羞耻，意思说在外邦人面前是丢脸，这不羞耻吗？人家看见你们彼此告状，还告他不信主的。我们看第一节，你们中间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的人面前求神？一定是找法官去了啊，找地方官去了，在不义的人面前去求神，而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呢？教会是圣徒，圣徒是什么？是被主的宝血所洗净的，分别为圣的，有属灵的地位、身份、权柄，不在圣徒面前求神。所以耶稣的教导就是这样，如果你看你弟兄得罪你，看他有不对，你怎么样？或者他亏欠你，你要趁着他一个人的时候，你来指责他。他不听，你带两个人一起。如果他还不听，你把他交给教会。所以教会有权柄啊。这里怎么样？不在圣徒面前求神，反正是找不义的人。这个不义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信主的人，没有因信称义的人，岂不是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所以下面连着两节就告诉我们，圣徒有审判的权柄，不但是今生，将来要审判世界。这就是指着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做王，那不是审判世界吗？还有我们还要审判天使，因为现在犯罪堕落的天使都现在在等候末日的审判，我们跟基督一同做王，连什么样堕落的天使我们也有权利审判。所以这是第二节第三节，所以保罗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所以你看，彼此相争，彼此告状，那都以为是了不起大事，但在保罗眼中看，这不是最小的事吗？因为将来我们要审判世界，那是倒是大事，现在最小的事你都不能审判，都不能审判吗？所以第三节，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这个天使就是堕落的天使，在犹大书啊，在这一个彼得后书都讲到天使有犯罪的，所以等候末日的审判啊。何况今生的事呢？天使是来生的事了，你要审判，何况今生呢？你说今生你现在眼前的这个你就不能审判了吗？既是这样，你们若有今生的事当审判，是派教会所轻看的人审判吗？这个教会所轻看的，也不是说我们藐视人的意思，那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信主的人，他们根本没有资格来管教会的事情，是不是？他们没有这个权柄，也没有这个资格，因为他们不信主嘛，他们的地位，他们是不义的，他们是不信的啊，怎么能够派他们来审判呢？所以保罗说，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要羞耻的，不该做的。为什么要应该羞愧呢？因为不肯吃亏呀、啊。下面就告你原因了。难道你们中间没有一个智慧的能够审判弟兄们的事吗？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要使人和睦，要做调解的工作，无论是夫妻还是某人跟某人有什么相争，我们尽量做和睦的事。的确应该做见证，他背后从来没有说过你不好，你现在这么冤枉人家，老说人不好，是我们常常是这样，他真的背后没有说过你不好，而你这么样的恨他，你恨他去就没完，人家背后没有讲过你，人家对你印象还很好，那我们就要做和睦，那就审判出你不对了嘛，你就是不对了嘛，是吧？一方面呢也是做和睦，一方面也就是审判了，那就叫你服下来嘛，你这样的话就不对嘛，是我们这个举例的意思。难道没有一个智慧人吗？所以教会与神的这个智慧就是神的智慧，这个智慧就是你里面有主的道就有这个智慧，这个智慧也就有真理，有真理就有智慧啊，就有智慧，就是神的智慧。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一个能审判弟兄们的事吗？你们竟然弟兄和弟兄告状，你告我，我告你啊，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面前。所以你看，从第一节开始，保罗等于反复讲了好几遍了，又是告在不义的人面前，又是告在什么呀？教会所轻看的人面前，又是告在什么不信主的面前，这不是几次提到，就是不应该这样做。你们彼此告状，你看彼此告状，你告我，我也告你，大概你找这个法官，他找那个法官，啊，有人找律师，哎，这个律师他找那个律师，就要告人家。所以我们不要轻易随便去找律师去告状啊， 这里，第一节是彼此相争，第七节是彼此告状。所以使徒的教训让我们彼此饶恕，彼此洗脚，彼此相爱，彼此劝诫，没有叫我们彼此相争，是彼此告状啊。所以保罗说这样已经是大错了，这彼此告状已经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情愿受欺呢？两个，情愿是什么？甘心乐意。我想这个是属灵的生命，如果没有这样的生命，你就会你效法主，你效法使徒的这个脚踪，我们就愿意这样，情愿受欺，情愿吃亏，就是你去告去吧啊，你爱怎么告怎么告，我不讲话。有的人就讲默默无声，像保罗就是这样啊，被人逼迫还要祝福啊，受苦害还情愿这样，还默默无声，甘心忍受，而且什么呀，以患难困苦逼迫为可喜乐的，这是保罗。所以我们实在看见保罗太宝贝了，是吧？所以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保罗责备教会这两句话，我想就是保罗自己做到了，实质在他自己做到啊。因为保罗的一生就是自从他大马色扑倒他蒙恩以后，他真正是情愿为主受苦，情愿受欺，就是为主而受苦。当然我们不要为自己的罪而被人责骂，被人来怎么样来加害于你啊。你为主你要情愿吃亏，情愿什么呀，受气。你们倒是欺压人亏负人，况且所欺压所亏负的就是弟兄。所以有时候我们平常讲恶人告状，可能告状的人就是欺压人的人，告状的人就是欺负人，他还要告状。恶人好像有理，实际最没有理，他才恶人先告状。你真正有理，你就能够耐得住气，有什么可告的啊？所以我们看看保罗啊，保罗是怎么肯吃亏这个在圣经上这样的话实在是太多了我今天也稍微看看，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为什么我们看呢？因为 我也不想多找，因为保罗就是面对着哥林多教会，对保罗来讲这实在是欺人太甚，也是什么呀，也是欺负保罗一样。因为什么？因为保罗付了代价哥林多教会是保罗用福音所生的，但是他们怎么样，有的人却是什么呀，却是瞧不起保罗甚至呢说保罗是什么用心计来牢笼人用心计来牢笼人那是在十二章十六节。罢了，我自己并没有累着你们，你们却有人说我是诡诈，用心计牢笼你们所以保罗呢顶多为什么呀，我们知道后书啊多次提到保罗的语气里面，就是说明他是被迫不得已做些解释，主要的是我来见证证明他做基督使徒的权利。因为当时保罗受气到什么程度，他明明是使徒，而且呢哥林多教会是他用福音所生的，但是哥林多教会有人受到挑拨，不承认保罗是使徒，瞧不起他，藐视他，所以保罗不是受气吗？那真是受气，不承认保罗使徒。保罗在各方面都是有使徒的权利，哥林多教会的建立就是保罗做使徒的一个见证，但是他们却说保罗是用心计牢笼人，是诡诈，是欺负人。其实保罗最吃亏的肯甘心舍己的，特别就是对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从别的教会接受了奉献，他怎么样，他对哥林多教会一文钱他都不接受，吃亏呀啊人看多吃亏呀你现在传福音靠福音养生牛在场上踩骨都不肯拢住他的嘴，但是保罗情愿，所以保罗说我至死也不让我所夸的怎么样落了空，就是他愿意为哥林多教会，也是具体到这个教会的情况来讲，他宁可吃亏，宁可自己付代价，双手做工供养别人，他不接受哥林多教会一分钱一切为了教会。所以保罗的榜样太宝贝了，特别是十一章十一章的第二十三节，这里说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谎话，我更是 下面讲的保罗受欺，你看受到什么程度，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患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族人的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这有八个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赤身露体的意思就是衣服都是褴褛的，保罗没工夫为自己买一套有一套衣服，困苦到极点，缺衣少食的，这不是吃亏吗？按人看真吃亏，所以这些叫做舍己，也就是叫做我们怎么样做主的门徒。所以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什么？就当舍己。哥林多教会就不肯吃亏，我们老旧人有时候一句话都不吃亏，你为什么这么说我？我本来不是这样，非得要讲理，非得要说了个明白，非得表明我是不是这样，我是很好很好很好。人家保罗是被冤枉，受什么呀？受欺压，受迫害，受困苦，受煎熬，受苦难，被监禁多次多次多次多次，遭这么多的危险，而且说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所以保罗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有谁跌倒我不焦急呢？若必须自夸，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所以保罗情愿吃亏，情愿受气，受冤枉，各个方面。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保罗也就讲出来讲出来教会应该怎么样的对待，怎么对待恶，不是以恶对恶，乃是以善胜恶。哥林多教会不肯吃亏，就是以恶来对待，你对我不好，你背后说过我，我也背后说你，这不是以恶对恶吗？但是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二章特别是最后一段，叫我们怎么样留心行善，怎么样以善胜恶。我想我们念一下十七到二十一，大家念。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保罗是如此，大卫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要学习。当然最大的榜样是主耶稣自己，主是怎么舍己，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本有神的形象，却为我们成为人的形象，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存心顺服于至死，这就是走一条受欺压受吃什么肯吃亏的一条道路，还是一点都不肯吃亏，以恶来报恶，所以这个姊妹来了就吐苦水，我说的你要祷告主，你自己也有，所以你今天你不要生气，主会为你伸冤，这不吗？听凭主怒，这就是肯吃亏，不肯吃亏我报仇，我伸冤，我怎样我怎样，甚至呢还要比别人还要强，还要加害别人，还要报复，所以保罗勉励教会，保罗一面责备一面也是勉励嘛，为什么不情愿呢？为什么？两个为什么？所以我们常常也用这个话来提醒自己，提醒自己要吃亏。主怎么教导我们吃亏？我们再看一处圣经啊，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吃亏的路在世人看真是大傻瓜了，是的，哪有吃亏的？世上人不信主的人得占便宜。但是今天我们今天主的路就是叫我们肯吃亏，肯受气。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从三十八节到四十二节，三十八节开始，这段就讲的爱仇敌，但这里也是讲的吃亏，特别是到四十二节为止。 你们听见有话说眼还眼牙还牙，这在律法里是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主的教导，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这不是吃亏呀、啊？叫我们看这是大吃亏了。那左脸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就要拿你的里衣，你连外衣由他拿去，你里衣嘛不得剥外衣嘛，干脆外衣也给你。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从他走二里路。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接待的不可推辞。这真是吃亏，人看是吃亏啊，在主看不是这样，主多多的报赏啊。你借给人，别的圣经还有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啊，所以我们不要。世人的观点就是不吃亏啊，不受气，其实他本身就是更掐别人，更掐别人。但教会不能这样，所以保罗今天指这个是教会里面啊，我们不能像世人的态度啊。所以今天我们倒没有很严重的问题，但有的说一星半点，一句话两句话老丢人，就是不吃亏啊，这个要改，这个实在是要改啊。所以这一段重点是讲什么？还是讲的教会，所以起纷争，所以分门别类的一个原因，就是彼此都不肯吃亏，不肯受气。那今天主要我们什么？要彼此相爱，爱不是要牺牲吗？爱就是舍。所以今天呢啊，主让我们这样做，这就能够荣耀神。那如果彼此相争，彼此告状，当然不能荣耀神，就是不能荣耀神啊。所以今天这一章圣经啊，这个第六章整个的题目就是重价买赎当荣耀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他重价把我们买赎的。当然下面是讲的淫乱的事，讲的淫乱事，我想哥林多教会保罗普遍讲，也不一定除了这个娶妓女的是最明显的，其他难道没有淫乱吗？哥林多那个城市就是一个淫乱的城市啊，所以保罗特别讲了要圣洁，要远避淫事啊，不然我们怎么荣耀神？所以我们在各个方面荣耀神，不是说一句话，也不是在某一点，是在各个方面都要荣耀神。至少哥林多教会存在第一个大问题就是嫉妒纷争，这一点就是不能荣耀神。所以保罗是听到也知道这光景，所以保罗劝勉责备他们，责备他。好，今天我们就到此好了。第六章总的一个题目就是最后一点，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所以第六章的一个题目就是重价买赎当荣耀神，就是我们不管做什么事，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一切的表现目的就是荣耀神。基督的教会就是要荣耀基督，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但是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所以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就是提到了他们彼此告状，而且告到不信主那里，不肯吃亏。所以一节到八节是责备他们不情愿吃亏，不荣耀神，这样的教会不荣耀神。为什么呢？因为不情愿吃亏，不情愿受欺，以至于彼此告状，告到不信主那里去，这多羞辱神，没有见证。现在我们开始第九节，第九节开始啊，更清楚告诉我们应该怎么荣耀神。九节到十一节是一小段，这段就是除不义承受神国，就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承受神的国。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盼望是什么？我父要把国赐给你们。所以主耶稣在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你们这小群呐、啊，我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因为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是针对他们，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不要追求属地的物质的丰厚享受一切的一切，要看到父乐意把国那个荣耀丰富的国，好像肉眼看不见的那个国要赐给我们。所以这是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要承受神的国，要承受神的国。还有一处圣经告诉我们怎么样承受神的国，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耶稣是讲比喻，但是也实际的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能够承受神的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我们看主耶稣啊，在这第二个比喻里就讲到审判绵羊和山羊。接着呢，在这个三十四节到四十节，给我们看到哪一等人？有两等人。一等人是什么？是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预备的国 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所以主耶稣去就是为我们预备那一个国，将来他要再来，他要做这个国的王，叫我们和他一同享受，和他一同做王。第二等人，这是一等人，第二等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另一等人，等待着什么呢？等待着就是对左边的说，对右边的就是你要爱主，爱主，你坐在小子里的一个，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你爱弟兄，你爱穷人，你爱困苦的人，爱寄居的、坐监的、有病的，你就是坐在主的身上，那你就是右边的，承受神的国。就是说我们追求实际的爱心，你承受神的国。另一种人就是耶稣在四十一节所说的，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这也有个预备，这个预备是什么？是给魔鬼啊和他的使者所预备那个永火，地狱火湖是给魔鬼预备的。但是我们不追求爱心，无动于衷，见困苦可怜贫穷一切的弟兄你根本爱都不爱，小子你一个你根本不加在眼里，那么你等于是什么？魔鬼的儿子们，你就被送到了那个地方，也是被预备，两个预备，一个是给魔鬼预备的，一个是给我们承受的这个国。所以可见我们承受神的国，我们要追求爱心，追求爱啊，因为神就是爱，基督就是爱，那你那个承受神的国。所以这里我们现在回来看，这里九节到十一节告诉我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所以我们里面行非义之事，你是神所憎恶的，不能承受神的国。什么叫不义？就你不行义，不义就是非义，非义就是一点没有公义，你占人的便宜你是不义，你偷人的东西是不义，你强占别人的妻子你是不义，骂人打人损人利己，一切的一切就是不义。不义的不能承受神的国，神的国何等荣耀圣洁，是基督的所在，是神荣耀宝座的所在。所以你要承受神的国吗？你要除掉不义。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要除不义，承受神的国。我们不能有不义。在生命记旧约也告诉我们，生命记二十五章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行非义之事的，你不但说不能承受的国，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二十五章的第十六节，因为前面讲的要公义，非义就是不公义，你囊中大小两样砝码，对这个人那样，对那个人那样，那你就亏损人，亏欠人，家中也是一大一小两样的牲口。那么所以十六节说，因为行非义之事的人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神憎恶的，我们如果还这样行，我们还是不义，还是不公义。不义就是不公义，不义就是行不出公义来。所以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公义里面包括神的怜悯，因为你对人一样，他穷他可怜，他没有什么，没有学问，没有地位，没有一切，那么你就瞧不起他，那么你就是不义了，就是不义了。不义也就是没有爱心了，也就是没有怜悯了。所以神的标准就是行公义，好怜悯，行义，所以是神所憎恶的。在箴言里多次提到诡诈的砝码啊，诡诈的砝码啊，这个什么呀？是神耶和华所憎恶的，没有公平的砝码，这都是神憎恶的。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他说告诉我们到底什么是不义呢？既然行不义的啊，不能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什么是不义的人？那当然他所行事为人就是不义，就是不照着神那个公义的标准来行，这样的人就不能承受的国。下面就举出十样，我们看一下，这里有十样你不要自欺，不要自欺的意思说你明明不义，你还以为你挺好我是神国的人，我们不要自欺。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也告诉我们怎么进入神的国，实际也是这个意思，怎么承受神的国。这个耶稣怎么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这不能都进神的国。你嘴巴喊主啊主啊，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神的旨意是什么？贴前四章四节开始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是叫我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这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贴前四章 从三节开始吧，接下来一直到五节告诉我们，成为圣洁远比淫心，所以这里告诉你不义有什么，这里淫乱占主要。我们看一下，所以人际的关系啊，就会引成很多种的淫乱误会。所以他下面说，无论是淫乱的，这是第一个，这个淫乱的包括思想、言语、行为，虽然你没有直接的犯奸淫，但是是淫乱的，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淫乱的，拜偶像的。所以古代的说迦南人是拜偶像行邪淫，拜偶像的就是行邪的，就是污秽的，就是不义的，因为偶像的背后就是污灵，行天邪拜偶像。第三就是奸淫的，什么是奸淫？在正当的婚姻以外的都是奸淫，一切肉体的关系就是奸淫，这是第三。第四，做男童的就是男妓，男人做妓女，就是这么英文，这也就这么两个字，很白的就告诉你，男妓现在也大有人在。第四，这是第四。第五，青蓝色的就是同性恋，男的男，行可羞耻的事。你看这几种都是不义，淫乱、拜偶像、奸淫、男童、青蓝色，这多半这里四样就是告诉我们是淫乱。是淫乱，是万恶淫为首啊，淫为首啊。为什么主耶稣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保罗说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所以这个淫乱为什么有这么多罪呢？人与人的关系啊太亲密了，异性太亲密就会犯罪，就会造成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的。当然有些拿这种当做生意赚钱，出卖灵魂，污秽肮脏，底下还要偷窃的。你偷什么？你贪婪别人的东西都是偷，别人的东西，别人的什么，别人的感情也让你偷来，别人的什么别人的妻子，人家所爱的你偷来，贪婪的，贪心与拜偶像是一样的，贪心，贪心也是很大的罪，贪的，贪婪，就是无止境啊。他的污厌呢，醉酒的这个时代更是这样，一天吃喝醉酒，不管在醉酒当中犯很多的罪，辱骂的，不能随便亵渎神，勒索的，勒索就实际就是占便宜，勒索，不正当的手段，你占得了钱，我对你好，但实际呢你勒索，我给你的，我对你好，你给我什么益处？你给我什么好处，我才能对你好？我再答应为你办事，办事可以，可以，可以，实际勒索，借着办事来勒索人，都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保罗说，这里都不能承受神的果。所以我们要憎恶罪恶，这里讲了十种，但是罪很多了。这个只是笼统的告诉我们这些罪：淫乱、污秽、贪婪、偷窃、拜偶像、醉酒、辱骂、勒索等等，这都是罪恶。所以保罗说，你们中间也有人从前是这样，从前是这样，我们都是这样，从前我们都有罪，或多或少有罪嘛，都有罪，但如今我们就不能犯罪了，如今是我们被主血所洗净的人了，我们是他重价所买来的人了。所以保罗说，从前和如今应该不同，不能从前犯罪如今还犯罪，从前明显犯罪现在暗暗的犯罪，从前犯罪现在活在上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命，并且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这句话告诉我，你承受神的国吗？要靠着什么？靠着圣灵，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名，叫我们成圣，叫我们称义，就是除掉不义，我们就不能像从前那个样子。以弗所说也这个讲这个话，我们从前是什么？死在罪恶过犯里面，随从的是那个在空中掌权的，掌管这一什么呀？掌管这个邪恶世界的幽灵，你随从他放纵情欲。现在我们不能这样，那你怎么能够除不义呢？这也不是靠自己。所以我们看这个第十一节很重要。从前我这样，现在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你靠谁？你要靠什么？这里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这就是十字架的救恩的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主耶稣的名是有权柄。请大家看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这个名有赦罪的权柄，能够赦免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祷告每一次奉耶稣基督的名， 你替人认罪也好，你自己认罪都叫罪。约翰一书二章十二节，这里说：“小子们呐、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大家看见没有？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所以魔鬼在攻击你，保全得胜。耶稣的名已经赦免我的罪。这里包含有这么一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奉主耶稣的名，你的罪得赦免。是怎么得赦免？你借着祷告，你求这位中保，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中保，你奉他的名，你得赦罪，就是祷告的果效。第二，告诉我们这个名是有什么呀？有权柄，有赦罪的权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腓立比书第二章六节到十节，因为耶稣为我们舍己虚己，存心顺服于基督，死在十字架，神把他的名高举的，使他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天上地上地底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这神所立的名使你称他为主，有这个权利，奉主的名其实是一样的，这个主就是耶稣基督，你就可以得到赦罪。所以这是有权利的。还有一个意思是，这个名，耶稣的名，也代表他的道，代表他的道，他的名就是他的道。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就有道，道与同在，这道就是神，就是神，他为我们道成肉身，舍命流血。所以你靠着他，你就能够得血洗净。底下还有一句，下半句是什么？不但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借着祷告，借着他的名的权柄使我们赦罪，借着他的话语使我们得为洁，得洁净，因为真理使我们成圣。还有一点是什么？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成义了。还有就是圣灵，圣灵洗净我们的罪，这个是有圣经根据的吧？这里告诉你，圣灵也是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看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也是同样的意思，往前翻，罗马书十五章十六节，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十五章十六节，是我为外邦人做基督耶稣的仆役，做神福音的祭司，叫所献上的外邦人，大家听，因着圣灵成为圣洁，可蒙悦纳。所以保为什么呢？因为保惠师的圣灵就是基督的代表，就是三位一神，圣灵能洗净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因为圣灵来了，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使我们不但能够自责，而且能够得洁净。圣灵洗净我们，所以你需要水洗，水洗不过是预表啊，受洗了，我受洗了，水能洗净呢？圣灵，圣灵把我们洗，所以我们需要水洗，需要灵洗，借着圣灵使我们成圣，使我们称义。其实我们重生那天就是圣灵使我们得洁净了，得洁净了，因为你借着圣灵重生。所以到十一节为止就告诉你，我们要承受神的国，我们一定不能再行不义，非义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而且我们今天活着的目标就是要承受神的国，承受。我们要追求爱心，我们追求遵行神的旨意，我们不要再追求吃什么喝什么，只顾念地上的一切。我们也常常想到，我们不是属这个地球的，我们是属什么呀？他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不能震动的国。希伯来书十二章最后告诉我们，是让我们承受那个不能震动的国。所以我们要存虔诚的心、敬畏的心来侍奉他，来侍奉他，我们才能够承受那个国。这个国是不会被震动的，地上的国有天都要震坏了，都倒塌了，都不再存在了，都是暂时的。但是我们承受那一个国是什么国？是不能震动的国。十二章最后一点，十二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希望我们最好一起念一遍啊。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二十九啊，还不是最后，我就二八、二九两节，我们都可以一起念，一起念一下啊。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你天天要进得去跟烈火同住，他是烈火，何等圣洁，何等公义。所以我们要感恩，要照着神喜悦的，用虔诚敬畏心侍奉他，也就圣圣洁洁来侍奉他。这是一小段，接着我们请看十二节到二十 段的最后一这一章的最后一段，这一最后一段告诉我们要逃避淫行，身子容神。特别讲我们的身子，我们的身子是属于基督，不是属于娼妓。我们不能与娼妓联合，我们也与基督成为一灵，与基督联合。你要逃避淫行，为什么要逃避淫行？下面一句就用我们的身子要荣耀神。我们的身子，教会就是基督的身子，我们每个人的身体也是基督的身子，与基督联合的，与基督的联合。所以我们不能够什么淫行。所以这段告诉你要逃避淫行。我们现在十二节是一个总的原则，是我们生活行为的一个总的原则。大家念，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这是基督徒的自由观。自由，自由，自由！你要在圣灵里面，自由你在真理的约束里面，自由不是放任。所以保罗这句话非常重要，这是一个原则。很多问题我们不能解决，圣经没有说不能抽烟，也不能什么啊，不能喝酒啊，不能打牌，不能下棋。但是圣经有一个总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不都有益处？有益处吗？你抽这个香烟，这个益处是对神、对人、对己，我想是三个方面，对吧？你一个人活着，我们对神、对人、对自己都对得住。对神有益，荣耀他。你叼着个香烟，荣耀他吗？有人看电影，圣经也没有说，虽然那个时候也没有电影，但是有益吗？你对神有益吗？你浪费多少光阴？你在看东看西，啊，对人要有益，造就人，不要绊倒人，不要人看见，哎呀，他还是传道人，他还是基督徒，怎么做这样的事呢？下棋下棋没完，啊，有些事他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这是一句，就对神、对人、对己要有益处，对身体，抽烟对身体就是大害，有益处吗？没有益处，啊，你说是消遣，是个瘾。打牌在家里打打也没有关系，你打打就上瘾了，你就被辖制了。所以下面一句还有一句是什么原则？第一句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就是你要行有益才行，对神、对人、对己都有益。第二句，凡事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过了瘾了，你有了瘾了，你哪样都不能辖制你，你就受他的辖制。打牌非打不可，看小说、看电影没完没了。那吸烟也是这样，这个是一种习惯。喝酒，哎呀，我没有罪，没罪，你每天都得，每顿饭都得摆点东西，你都得这么吃。有人被吃辖制，啊，看电视看这个网辖制，辖制什么意思？就是你没有真的自由了。真的自由是在圣灵里面，是在真理里面。我们不能把神给我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啊，这个保罗在加拉太书也特别提到。所以这是一个总的原则，那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现在美国大喊自由，西方的世界大喊自由，这叫放任，叫放纵，没有原则的自由。男女的自由随便，小孩都犯罪，学校里男女都不分了，那你违背了神所制定的那个神圣的那个婚姻制度，男女都可以随便。什么性别没有？没有性别，不男不女，随随便便，所以这都受下的辖制。第十三节以后讲什么？讲到食物，底下又讲到什么？男女的关系，这就说明当时的时代把这个啊人的肉体方面的需要跟这个食欲和性欲都把它摆在一起，都觉得是家常便饭，谁不吃饭？谁不需要性的方面的需要？性欲、食欲，这是什么呀？这个是自然的。但保罗怎么讲？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看起来食物是为肚腹，因为肚子饿嘛，所以你要吃东西。肚腹是为食物，你肚子不是为了消化食物吗？你没有肚腹你怎么消化食物？但是神要叫这两样都废掉，这什么意思？都废坏，这就说明食物不是为肚腹，肚腹也不是为食物，乃是为主而吃。我们要吃嘛，我们不吃我们饿了，我们怎么为主传道？我们身体不健康了，我们怎么支持得住？是不是？但是一切是为主，因为这两样看起来好像对，食物为肚腹，肚腹为食物，实际呢都要废坏，就是说都是暂时的， 也都是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如果单是为这些。所以下面说孙子不是为淫乱，所以保罗接着怎么食物又讲的淫乱呢，就是当时人们就以为这个食欲色欲就是性欲啊，这个是什么家常便饭。但保罗说孙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就是说一切是为主，就这两个字叫为主。那怎么叫为主呢？那就按照正常的，神是给人有食欲，你没有食欲你根本不想吃东西嘛，那你今天就要饿死了。神给你有食欲，但正当的我们感谢主给我们有食欲，我们到时候就饿了，我们就要吃。性欲之心也是一样，神创造人给男女各有性欲，这是为了建立美好的虔诚的家庭，延续子孙。神给人有正当的，但是神不是叫他淫乱，神不是叫他为自己乱来，乱来就是淫乱。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主的一切都是为我们，为了关心我们灵性身体都要兴盛，都要健康，都要圣洁，是吧？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能力叫我们复活。怎么这里插这么一句话？这个意思就是说到我们今天食欲也好，性欲也好，这都是肉身上的需要，正当的神是给你，但是这还是暂时的。有一天主神不但叫耶稣复活，也叫用他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那就说明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有复活的盼望，我们不是单活在食欲里面性欲里面，活在肉体里面。一句话，我们不是活在肉体里面，所以说主给我们有复活，复活不是将来的盼望吗？这必朽坏的要成为不朽坏的，这必死的要成为不死的，我们有荣耀的身体，将来有一天我们的身体都得赎，完全改变，不是现在的身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讲到和主耶稣复活的身体，荣耀的身体相似，那日我们要大改变，是吧？所以底下保罗就讲到关于什么呀，我们的身子与基督的关系，我们的身子啊与圣灵的关系，我们的身子不能够成为一个淫乱的一个工具。我们看一下啊，第十四节讲到复活的盼望，十五节，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讲到我们的身子就指着我们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身体里有各样的欲望啊，我们有各样的欲望，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我们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啊，断乎不可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身体，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与他联合，可是你不要与娼妓联合。所以十六节说，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你跟谁联合，你与谁成为一体，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是夫妻的关系，是二人成为一体，正当的结合，男女结合，这是神允许的，而且也是神的计划，是命定的。夫妻也是什么基督教会最大的预表，要联合成为一体。可是如果你在正当的婚姻以外，你和娼妓联合，这就是不正当的，就是与娼妓联合，你不管跟哪个女的妻子以外的，你就等于去跟他成为一体了，与娼妓联合了，但是与主联合。所以我们的身子是什么呀？我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所以十七节告诉你是与主联合，但是与主联合不是成为一体啊，我们注意这句话，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因为主是灵，你不要以为我跟主成为一体，这就大错特错，这又错了，好像你找不到了，你跟主去犯是这啥？是成为一体啊？去犯罪啊？有一个小姊妹就这样，就糊涂到这个，她就是被那个假的灵所欺骗。她说她要嫁给基督，嫁给基督，她要成为基督的什么呀？妻子？哪这么污秽啊？你怎么成为基督妻子？你跟他成为一灵，因为基督是灵，我们完全圣洁，你跟主合一，所以二人成为一体是指着夫妻的关系。所以十五节到十七节就是身子与基督的关系，当何等圣洁，成为一灵，所以我们要与主联合。那你怎么跟主联合？接着祷告读经，跟主联合。怎么跟主联合？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啊，我们在他死的形状跟他联合，也必要在他复活的形状跟他联合，就天天与主同死同埋葬 从复活，这叫跟他联合。活着像保罗说，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跟他联合了，而不是肉体有什么关系，什么关系也没有。我们要死，我们肉体今日都要死，都要死，这样你跟主成为一灵。所以接着十八节以后就讲到，你们要逃避淫行，这个误会，这个罪恶。什么叫淫行？我们再强调啊，在正当的夫妻以外都是淫行，正式的现在也不讲正式了，俩好就在一起了，什么结婚不结婚，什么婚礼不婚礼都无所谓，有了婚礼之前两人早就同居了，这叫什么？这叫淫行，这叫淫行。你不管你原将来他是，你是他的丈夫，他是你的妻子也好，逃避逃避。所以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你们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并不是说老年没有，但少年更厉害，要逃避，要逃避。什么叫逃避？就是远离，也就是恨恶，就是躲开。因为人都有情感，你情感呢生了就是肉体会犯罪的，就有肉体了啊，感情。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逃避，多属灵的人要逃避。所罗门什么时候犯大罪啊？什么时候和一千个妃嫔这个行淫啊，纵淫，宠爱一千个妃嫔，是年老的时候。所以我们要逃避啊，我们老年人也不能例外，从年轻到年老，我们一生一世你都要逃避淫行。所以我们弟兄和姐妹要有界限，你不要太过分热情，尤其年轻的年轻的人啊，不能过分，不能过分。你这么热情，你倒无心，人家有心，你害了别人，你也害了自己，不洁净，不洁净。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罪，为什么？保罗讲原因了，人所犯的罪，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所以为什么要逃避淫行？因为这个是得罪自己的身子，犯淫乱是身子犯罪，是你对自己的身体都对不住，你得罪了自己的身子。因为我们的身子要荣耀神吗？我们的身子就是基督的身体，你怎么对得起神，对得起基督？所以要逃避，要逃避。所以在旧约里面，以色列还没有进迦南呢，利未记十八章二十章神说了再说，说了再说，讲了几种几种人际关系，同父异母的姐妹，异父同母的姐妹，那就最亲了，好像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年轻弟兄姐妹在一起要有界限，不要打得这么火热，怎么样关系这么密切，说起每晚或者单独的又跟他交通了，跟他交通不能单独。所以在利未记那里就讲到，讲到多少关系，这个表亲的关系，又是姑母的关系，姨母的关系，又是继母的关系，又是叔叔婶婶的关系，婶婶婶母的关系，总而言之都是人际关系，就会搞成淫乱。太好啊，他对我太关心了，不管年老年少，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十九节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的身子和圣灵的关系。你看刚才讲了我们的身子和基督的关系，现在又讲了我们的身子跟圣灵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以弗所书二章二章二十节也二十二节吧，也是讲到我们的身子是什么？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是神的殿。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这个殿就叫灵宫。为什么彼得前书第二章是我们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圣灵的什么殿？圣灵的所在，所以你更不能够犯罪，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来的，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就是我们是属基督了，我们属圣灵了，不是自己的人，就是我们应该属于谁。凡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的人，就是属基督的人了，就已经把自己肉体和肉体协进是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不属自己了，你不是自己的人。就是我们不应该自己在做我做主在掌权，不能啦，不能啦。这个逃避淫行啊，我想包括各方面，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嘴巴讲讲些说不该说的，看不该看的，听不该听的，大家火热打在一起，借着属灵的名义交通啊，交通啊，团契啊， 很多人什么理由啊，我们到外面去就会犯罪，就会犯罪啊。所以这就是啊，告诉我们要远避，要逃避，要逃避，免得你身子犯罪得罪神，也得罪自己的身子。为什么不能得罪自己的身子呢？最后一节大家念，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这个身体是很败坏，但是主把我们买赎，借着羔羊的血使我们已经成为圣洁，那我们的身子要荣耀神，不能够就成为娼妓的一个什么样啊，一个寄居的地方，与娼妓联合啊，不能够再淫行犯罪，不逃避，那么你的身子羞辱神，不能够荣耀神，圣灵怎么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没法住在我们里面。而且主耶稣我们付了多大的代价，重价买赎，所以到第七章还有同样的话，是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的身子要荣耀神。所以这个第六章这个题目就是重价买赎当荣耀神，最后一段就是告诉你怎么荣耀神，我们的身子要荣耀神，身子这讲的个人，当然个人圣洁，教会就圣洁，家庭圣洁，教会就圣洁，个人很要紧，不重视个人的圣洁，家庭怎么圣洁，教会怎么圣洁。所以教会哥林多教保罗为什么讲这么厉害的话，因为哥林多教会出现这问题，而且没有什么，没有制裁，没有解决，那别人都可以犯罪，他都可以娶继母了，我们什么罪都可以犯得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滥用自由，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吃起没完，在食欲性欲这些个方面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对待，